你好，我是 Winter。在上一篇文章中啊，我们简要的介绍了前端的学习路径和方法。啊，我们提到的这个第一个学习方法就是建立知识框架。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一起列一份前端的知识框架。啊，在开始列这个框架之前呢，首先我们想谈一谈我们课程的目标。啊，实际上呢，我们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的参考资料啊，比如说啊 MDN 这样非常好的参考手册，又比如说呢啊 Web 标准，只有很多的非常非常具有权威性的文档。但是呢，我们这个课程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既不是一本参考手册，也不是一份语言标准啊。这个参考手册呢，希望做到的是便于查阅、便于理解和非常的全面。语言标准呢，它是希望做到严谨、无遗漏、无歧义。那我们的课程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作为一个课程啊，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呢，是我们把无法通过查阅解决的原理和背景讲清楚。第二个呢，是我们把不方便查阅和记忆的这种内容啊，做一个整理，使它变成可以方便记忆的形式。所以呢，我们会尽量避免像前面提到的这个两种文档一样啊，逐条目的去罗列知识点和细节。另外呢，我不是在说这种两种文档啊没有价值，它们就不好。而是说呢，我们其实是各有分工，参考手册和语言标准做的事情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重复做了啊。即使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去做了，也不一定有他们做的好啊。所以在这个课程里啊，我希望跟你一起打造一个前端知识的框架啊。然后呢，我们把知识点做一个便利，在这其中呢，有原理和背景的部分啊，我们去讲解知识的原理和背景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去讲解整理和记忆这部分知识的方法。这样呢，即使你遇到了无法一下子记住的知识啊，也可以很容易的去查阅参考手册和标准来解决。我的专栏内容呢，一共包含四个大的模块，在总体上呢，分成基础部分和实践部分。基础部分包含了三个模块 ,JavaScript 语言，这是模块一 ,CSS 和 HTML, 这是模块二啊，以及浏览器的实现原理和 API, 这个是模块三。这三个模块啊，涵盖了一个前端工程师所需要掌握的全部的知识啊，学完了这三个部分呢，你再结合基本的编程能力，就可以基本上应对前端开发工作了。实践部分呢，我会重点介绍在我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希望这部分内容呢，能够帮助你和你的前端团队找到一些可能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接下来啊，我就带领大家逐个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几个模块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在这个 JavaScript 的部分呢，我们首先会把语言按照文法、语义和运行时来拆分，这个呢符合编程语言的一般规律啊，用一定的词法和语法表达一定的语义，从而操作运行时。接下来呢，我们又可以把这个运行时部分按照程序的一般规律分成数据结构部分和算法部分。这个数据结构部分呢，就包含了类型和实例啊。JavaScript 的类型系统呢，就是它七种基本类型和七种语言类型啊。这个实例部分呢，就是它的内置对象部分。所谓的算法呢，又是整个的 JavaScript 的执行过程。在类型部分呢，我们考虑到对象其实比其他所有的类型加起来都要复杂，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比较长的篇幅来讲解对象，包括它的一些历史和设计思路。在执行过程啊，我们呢按照从大到小的结构去讲解。啊，从最顶层的程序与模块啊，事件循环，到更小一些的这个微任务，再到函数，最后到语句啊，我们从粗到细的了解 JavaScript 的执行过程。在这个实例部分呢，对 JavaScript 其实类似于一种基础库一样的东西啊，因为 JavaScript 的内置对象多达150个以上啊，考虑到我们即使是逐个讲解啊，肯定也不如像 MDN 这样的文档讲的更细致全面。所以呢，我们会从应用和机制的角度挑选几个体系来给大家讲解。文法中啊，这个语法和语义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啊。这个 JavaScript 标准呢有一份语法定义表啊，它呢同样也不适合这个一一讲解啊。我们会从这个 JavaScript 的语法中啊特别的地方，以及日常开发中比较相关的地方来重点给大家讲解。剩下的内容跟词法部分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做一些数据挖掘工作啊，看看从这份全面的表格里面啊，我们能找到一些跟我们日常开发息息相关的内容。 语义的大部分内容呢，我们都会在运行时的讲解里面去透出啊。同时呢，因为它又跟语法有一个这个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单独拿出来讲解了。然后是这个 HTML 和 CSS 部分。在这个 HTML 部分呢，我们会按照功能和语言来划分它的知识。HTML 的功能呢，主要由标签来承担，所以我们首先呢会把标签做一些分类，并对它们进行分别的讲解啊。我们都知道啊 ，HTML 标签可以分成很多种啊，比如说这个 head 里面的，我们把它称作文档源信息啊。通常呢，这个出现在 head 标签中的元素啊都是这一类的元素啊，它们包含了文档描述自身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这个 title 啊 ，meta 啊 ，style 啊 ，link 啊 ，base 这样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类标签啊，就是语义相关的标签。然后它呢，扩展了纯文本啊，表达的是文章的结构啊，不同的语言要素啊这样的标签啊。这个典型的有像 section 啊 ，nav 啊，啊，它们在视觉表现上呢，跟 div 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各自有它们的适用场景。啊，另外呢，还有一类标签就是链接啊，那典型的有 link 标签和我们的 a 标签啊，它提供了文档内和文档外的链接啊，它把我们的整个的互联网啊变成了一个整体啊，这也是一类非常重要的标签。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叫做替换型标签啊，它主要呢是引入了声音呐、图片呐、视频这样的外部元素啊，它们特点是引入的外部元素啊。会把这个标签自身去替换掉啊，那么所以我们把它称作这个替换型标签。那还有两类，就是一个是表单啊，它主要是用于填写和提交信息的一类标签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类就是表格啊，那有表头啊、表尾啊、单元格这样的表格的结构啊，用于在我们的 HTML 里面生成表格啊。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前四类标签上。啊，因为这个表单呢和表格，其实在我们的现代开发中啊，越来越少的去用到了啊。表单呢，主要是由于大家都比较喜欢定制一些样式，所以说呢，可能原始的这个表单的标签啊，逐步的被一些自定义的表单的元素替代啊。表格呢，是因为其实以前表格是用的比较多的。啊，但是现在呢，表格逐渐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去制作表格了，不再用这个表格来做布局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表格这个现在也不太常用了啊，而且这两者呢，基本上都是以查阅型的知识为主，这里呢，我们就不单独的拿出来重点讲解了啊。除了标签以外呢，我们还应该把 HTML 啊当做一门语言来了解一下啊，但是这个标记语言跟编程语言啊不太一样。啊，它呢没有编程语言那么严谨，所以呢我们会简要的介绍一下 HTML 的语法和几个重要的语言机制，比如说实体啊、命名空间啊这样的东西啊。最后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内容就是会介绍一下 HTML 的补充标准 ARIA 啊，这个是 HTML 的一个扩展，它并不在 HTML 标准本身里面，在这个可访问性领域啊，它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CSS 部分按照惯例呢，我们也会从语言和功能的两个角度去介绍。在语言部分呢，我们会从大到小的介绍 CSS 的各种语法结构啊，比如说 at 规则啊、选择器啊、单位啊这样的不同的结构里面的一些特性啊。功能部分呢，我们大致可以分成布局、绘制和交互类。在布局类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两个常用的布局啊，正常流和弹性布局。绘制呢，我们分成图形相关和文字相关的绘制。最后呢，我们会介绍动画和其他的交互。在这个浏览器的实现原理和 API 部分呢，我们会首先介绍一下浏览器的实现原理啊，这是我们深入理解 API 的一个基础啊。我们会从一般的浏览器设计出发，按照解析啊、构建道步数、计算 CSS 啊、渲染、合成和绘制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讲解浏览器的这个工作原理啊。在这个 API 的部分呢，我们会把这个 W3C 的各种零散的标准里面呀，分成几个大块啊，主要是事件、DOM 和 CSSOM 几个部分，它们分别覆盖了交互、语义和可见效果，这是我们工作里面啊主要用到的内容啊。那么其他的 API 怎么办呢？我们会在最后带领大家在这个 Chrome 浏览器上把它已经实现的 API 跟 W3C 标准做一个一一的对应啊，找出来它的对应关系。 然后让大家学习这个浏览器 API 的一些整理的这样的方法。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模块啊，前端工程实践部分啊，我会给大家从我的工作经验里面抽取一些东西跟你分享。这个我们在掌握了前面的知识以后啊，就基本掌握了做一个前端工程师的基础能力啊。在我们最后这一个模块里呢，我选了性能、工具量、持续集成、搭建系统、架构与基础库这几个方向啊，作为大家的这个前端工程实践案例啊，来给大家分享。首先呢，我们会谈谈性能啊。对任何一个前端团队而言呢，性能都是它的价值的核心指标啊。从早年最开始重构这个概念的实践的时候啊，前端就有这个通过性能来证明自己价值的这个传统。但是呢，这个性能啊，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并不是说我们把每个细节都做好了，堆砌起来，这个整个的产品的性能就好了，也不是你去默默的去做优化啊，最后性能提高了，但是整个团队里面谁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会从团队的角度啊，来跟你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建立性能系统的这样的方法论。下一个案例呢是工具链啊，在这个部分啊，我们将会探讨企业里面工具链的建设思路。对一个高效又合作良好的前端团队来说，一致性的工具链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保障啊。作为开发阶段的入口呢，工具链又可以和性能啊、发布啊、持续集成啊这样的系统连接到一起，成为团队技术管理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工具链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在接下来啊，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前端的持续集成。其实持续集成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在过去啊，持续集成的这个概念和理论啊，都主要针对的是软件开发。对于前端来说呢，持续集成是一个新课题。当然呢，对于持续集成来说，前端也是一个新课题。比如说 daily build 啊，这个东西呢就完全不适用于前端。前端代码必须是线上实时可用的啊，你每天去 build 一次，然后做一些可用性测试啊，这个已经不能够保证前端的质量了。在这一部分内容啊，会针对前端的持续集成提出一些建设的思路。接下来的案例啊是搭建系统。前端工作呢往往多而繁杂啊，针对这个重复性啊很高啊又可以模块化的这种业务需求啊，传统的人工开发其实不再适用了。搭建系统呢是大部分大型前端团队的选择啊。这一部分内容呢，我将会介绍什么是搭建系统以及常见的搭建系统类型。最后一个部分啊，会给大家介绍我的老本行啊，前端架构和基础库相关的知识。啊，这个软件架构师呢，主要解决功能的复杂性问题；服务端架构师呢，主要解决高流量的问题。而前端架构师是做什么的呢？前端页面间天然结构分散在用户端运行啊，但是呢，前端架构也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得分析一下前端呢有什么特点。前端的需求量大，专业人才稀缺啊。另外呢，因为前端运行在各种别人写的浏览器里面，所以有大量的兼容工作要做。所以啊，这个前端架构的主要职责在现阶段就是兼容性、复用性跟能力扩展。在这一部分的文章中呢，我会给大家介绍前端架构工作的一些思路和切入点。以上的这些案例啊，都是来自于我在领导手淘前端团队时候的一些经验，以及我在阿里巴巴工作呀，参与晋升面试听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大家讲的案例。这些内容啊，几乎是每一个前端团队成长过程中都需要去用到的啊，所以呢，希望我的这一部分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所在的前端团队有所成长。最后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讲解的形式啊，基于这一份前端知识的架构啊，我们的课程主要会有两种的讲解形式。第一种呢是重点讲解的课程，第二种呢是知识图谱型的课程。重点讲解的课程呢，我们会从技术的背景、原理和设计出发，把知识的内容呈现出来。这种形式呢，适用于有体系和源流的知识啊，比较适合系统学习和理解，比如说 JavaScript 中的对象啊， CSS 中的排版啊。然后呢，知识图谱型的课程呢，则是提供一些方法啊，我们用表格或者脑图的形式来整理知识的结构。这种形式呢，适用于这种零散型的知识，比较适合呢，就是记一个大概，等到用的时候呢，我们再去各种各样的文档上面查阅，比如说 JavaScript 的词法啊，比如说 HTML 中的所有的标签啊，又比如说这个浏览器中的所有的 API， 这就非常适合这种课程的形式。今天呢，我带你一起划分了这个前端的知识内容啊，我们把前端的知识分成了 J JavaScript、HTML、CSS 和浏览器四大重点模块啊。每一个模块呢，分别又有自己的一些技术重点。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知识框架里面啊，挑选你最需要的前端知识去按需学习。当然呢，我觉得这篇文章重要的是啊，我希望帮你建立一个理解前端的这个全景图，这样呢，任何时候啊，你都可以能够在这张图里面去体系化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最后呢，想请大家思考一下，你觉得你如果去划分这样的一个前端的知识结构，你会跟我一样吗？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是不是你有觉得一些你想了解的知识不在我的这个图谱里面呢？欢迎大家给我留言。